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有的造物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因为你说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没有父的带领，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子的面前。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敬拜你啊，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捆绑能遏制一切的作为，求主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求神去掉我们一切的自高之事，求神去掉我们身体上和灵里面的浑水，求神赐给我们对你的爱和渴慕，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的恩惠之言，让我们明白你的道路，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里面。也求神特别的怜悯我，怜悯我这个不配的器皿，把当讲的话赐给我啊，借着我的口可以释放来自你的信息和声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哎，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24地上之兽，两脚如羊，说话像龙的这么一个兽。经文是在13章的第11节到第18节。那么启示录已经讲了差不多一半多了，我不知道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约翰的作品和保罗的作品有没有什么区别？那约翰的作品代表作，我们现在讲的是启示录，和罗马书，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罗马书和启示录有没有什么区别？就像说我们吃东西一样，我们还吃了一会儿了，有没有吃出一点点味道出来？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那我自己想了想，我大概简单的讲总结了这么3点，就是保罗的书信和作品，他比较强调罪，比较强调罪。那约翰或者是启示录比较强调魔鬼和世界，或者是罪人的组合。当然他们之间也有 overlap， 也有共同的地方，但是罗马书更是强调我们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我们个人的信仰，我们个人的罪。那约翰呢，更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从一个很大的一个宇宙 universal 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他会牵扯到社会、政治和文化，会牵扯到国家。所以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在我们的人类历史当中，在我们目前的现状当中的一些社会现象、一些问题。那在罗马书这些事情可以不讲的，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回避一些社会、政治、文化和国家的现象。那另外一点，保罗的，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保罗他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从 A 到 B， 从甲到乙，从一二三，他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但是启示录或者是约翰的作品，他好像是更是一幅图画，他的逻辑性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他在这个图画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的震撼人心的消息，非常 overwhelming 的 message， 所以这是约翰的特点。所以说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一些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现象。所以说这边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最本质、最核心、最基础的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那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就给我们没有关系了。那我们基督徒是这世界上的光，是这世界上的盐，所以我们应当对我们周围的文化、社会有一定的参与。但问题就是该怎样的参与？所以我相信我在这里需要做一下澄清，因为好像我们如果有人听了会有可能有这样的误会，好像我们是在反政府或者反文化一样、反社会一样。我相信这不是哈我们的本意。我最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该怎样的参与政治、文化和社会。那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线索或者是答案？那我想到了一本书，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因为我们不能读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当时他们按我们现在的观点都是基督徒，因为整个的以色列国就是上帝的国家，它不存在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一个非基督徒的世界里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像但以理书就讲到了他个人的经历，当以色列被掳之后，他生活在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他周围的人按我们现在的话讲都不是基督徒，只有他是基督徒，那他怎样在这个文化当中生活？所以我想到了我们要参与我们周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但是我们通过但以理，我们讲到几个原则。前面就是两个不，就是两个不能做的事情，但以理他没有去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但以理他没有参与或者没有做反政府， 尤其是以暴力来推翻政府的这样的活动。我们知道巴比伦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国家，如果按我们目前的观点来讲，那这个世界既然这么邪恶，我们当然可以取而代之，我们可以搞暴动，可以搞革命，我们把这个政府给推翻。但是上帝并没有让丹以理那么去做。所以第一点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反政府，这个政府好也好不好也好，在一般情况下，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能反政府的，或者是不能以暴力来反政府。那圣经里面只记载了一个好明显的反政府的例子，那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反政府，那是侵略，按我们的现在的观点，而且是屠杀，而且是全部要杀掉，鸡犬不留。但是我们要知道哈，那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在圣经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没有人可以任何的理由来重复那样的行为，对另外一个国家做出这样的行为出来的。所以只有那么一次，就是以色列在那么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上帝明确的指令下，对特别的人，并不是对所有的人，只有迦南弃族的人进行了那么一次性的那样的活动。说除此之外，圣经上没有讲让我们去反政府或者暴力推翻政府。就连保罗，他是生活在一个罗马政府统治的时代，那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迫害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看保罗的作品、彼得的作品、约翰的作品，都没有讲到我们要推翻政府。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去年哈，我回国短宣，被抓哈，有人就说原因哈，就当然有很多我们内在的原因，我们可能组织工作没有做好，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外在的原因，就是当时有茉莉花运动的革命，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些基督徒参与了这样的革命。那作为政府来讲，他是不可能做这样一个区分的，说啊，你们在那这帮基督徒是反政府的啊，你们这帮基督徒不是反政府的。那政府他不会做这样的区分的，所以说在政府的定义里面，那教会就和海外反华势力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所以当时我回国那段时间是非常紧的风声，因为那个周末我通过北京转机到北京的时候，我听他们讲，在北京那一天那个星期天，政府下令所有的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外企还是私人企业，都要上班。在教会里没有人崇拜，为什么呀？因为都去上班去了，这是国家的命令。因为茉莉花运动据说是在星期天要举办他们的活动，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强调的，就基督徒当然可以参与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文化的建设，但是我们不反政府，尤其是不能以暴力来反政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丹以理给我们的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他虽然参与了当地巴比伦经济文化的建设，但是他没有参与他们的权力斗争，他没有参与权力斗争，这个是丹以理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就第一个是不反政府，第二个是不参与权力斗争。但是呢，丹以理做到了另外两点很重要的，他作为上帝的选民，第一个就是他持守自己的信仰，虽然国家规定啊不能祷告，但是他还是要祷告，最后被扔到了狮子坑里面，就他持守自己的信仰。这就有点像以前中国一样，你不能做基督徒，你不能够亵犯祷告，如果你亵犯祷告就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当时中国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所以第一个就是丹以理他持守了自己的信仰，第二个他实事求是的认认真真的做好了他的本职的工作，他分内的工作，所以他的一些日常的事务他要把它做好的，他是在为神在做事情。所以丹以理周围的人虽然有很多人在反对丹以理，但是呢他找不出什么把柄来，因为丹以理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所以最终只好拿他的信仰来下手，就是说让国王发了一个命令，如果有人再向其他神祷告的话，就要被抓监狱，就要扔到狮子坑里面去。所以丹以理他做到了两点，第一个是持守自己的信仰，第二个是做好他的本职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提醒的，需要去注意的。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尤其是在我们所爱的中国可以发挥它正面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基督教救国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口号哈，基督教救国这样的提法或者这样的口号。那我是反对这样的口号的，因为当一个人他要用基督教来救国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我们的信仰成为了政治的工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当一个人要基督教救国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像文革一样，就搞一个运动式的来拯救国家的行为，好像一呼百应，大家很兴奋，这实际上就违背了基督教信仰很本质的内涵。我们是要影响我们的社会，但是我们这个影响不是运动式的，而是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当我们和神的关系 建立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对我们的周围的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信仰的本质的核心是要救人而不是救国。所以说奴隶制度虽然是神不喜悦的一种制度，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没有号召当时的奴隶起来把这个奴隶制度给推翻掉，他是让奴隶你要顺服你上面的主人，你主人作为基督徒你要爱护你下面的奴隶。所以并没有让我们以这种暴力运动政治军事的方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讲的。所以说基督教救国论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符合圣经的一个理论或者是一个号召，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虽然在讲政治在讲文化在讲国家，但是我们是从上帝的公义的角度，是从人类的罪恶的角度来讲的，不是说我们要反政府，不是说我们要参与什么权力斗争，而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上帝的世界里面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就像但以利那样为上帝可以做美好的见证。那启示录的核心就是十二章和十四章，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十三章。这十二章和十四章里面讲到了魔鬼和两个兽，所以这是启示录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它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就是人类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一些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人和罪的斗争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人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且还牵扯到魔鬼和上帝的关系的问题。就人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另外一个问题之后发生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魔鬼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像夫妻吵架，像儿女不听话，像同事闹了矛盾，这当然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人的罪的问题。因为人背离了上帝，因为人偏离了上帝的旨意，所以说我们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纷争，各种各样的黑暗，各种各样的不光明的现象。但是这些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那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魔鬼和上帝的关系，魔鬼和人的问题。所以说在我们所看得见的人类历史和人生的背后，有两只手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一生，在影响着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那一个手就是上帝的手，那另外一个手就是魔鬼的手。所以说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或者每一个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或者人类的盼望不仅仅是我们要得到上帝的救恩，不仅仅是我们要被神赦免，靠着圣灵来战胜罪，在最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而且也是神在人心中掌权，神的国建立扩张和成全的过程，同时也是魔鬼在天在地在海他工作的过程。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人类的历史有三条线我们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一条线就是人看得见的人类的历史，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这当中当然有我们的追求，我们都追求真善美，我们都追求和谐社会，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我们的追求，也包括我们的罪恶啊，尤其是最近利比亚的局势还有国内的局势，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这当中我们看到刀光剑影，更新斗角，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除了我们的追求，也包含我们的罪恶，当然也有我们的苦难，有我们的苦难。我们知道很多的人被杀害，很多人无家可归，很多人面临很多的生活的难题。那除了这个人类历史自己这条线之外，还有上帝的线，上面这条线就是上帝的线。那上帝要在罪恶的人类当中要实行他的拯救，彰显他的公义，因为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除了上帝这条线人这条线之外，还有一条线就是魔鬼这条线。那就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的一样，那魔鬼来他无非是要偷窃毁坏和杀害。那魔鬼的工作不仅是在个人层面上来诱惑我们，来破坏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在国家层面上，在文化的层面上来诱惑人远离上帝，做邪恶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人这条线是我们看得见的，但是上帝做工的那条线还有魔鬼做工的那条线是我们所看不见的。我相信这是启示录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也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面。那启示录特别的讲到两个兽， 那特别是讲到两个数，这就是魔鬼在国家、在整体、在社会、在文化层面上的工作。这个兽这么一个文学的表达的手法，起源于但以理书，讲到了四个兽，那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熊，一个是豹，那另外一个它就不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兽，因为它有这个铁牙钢爪，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兽，只能说它是一个怪。所以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就思考的一个两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兽到底象征什么，为什么要用兽来象征。那但以理书里面给我们很简单很明了的答案，就是兽可以象征王，也可以象征国，或者说象征了国和国王的合一，就是国和国王是合一的，他们的利益是在一起的。所以从古到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最有号召力的，是最有号召力的。但是当一个国家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其实是在维护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个人的利益，并不是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啊，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我想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宋朝的时候，那岳飞当时打金国打的是非常的顺，但是当他即将把金国灭掉迎回这个宋徽宗和宋钦宗的时候，那赵构宋高宗就发了13道金牌把他给招了回来。所以岳飞就感叹到是十年之功毁于一旦。那这个事情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无论是赵构还是岳飞，他们所鼓吹的，他们所为之兴奋的那样的爱国和民族主义，最终维护的不是老百姓的利益，而是某一个人的利益，就是赵构的利益。因为赵构当时想的就是，如果宋徽宗和宋钦宗回来的话，他这个皇位就不保了。说最终我们知道，实际上不是秦桧在卖国，我们做一个像让秦桧跪在岳飞的面前，当然这是有秦桧的问题，但是最终还是冤枉了秦桧。因为最终卖国的不是秦桧，而是赵构。赵构所要维护的也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是宋王朝的利益，乃是他自己的利益。所以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它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它有很大的号召力，我们一般的人可能不会想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国和国王是一体的，国和国王是一体，我们当然要爱国，我们当然要爱我们周围的人，但是当我们因为一个口号，因为一个旗帜，因为一个宣传而去卖命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成了别人的工具。我们在地上的国有份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天上的国就无份了。所以为什么兽象征什么，就象征了国，象征了国王，也象征了国和国王的合一。那为什么用兽来象征呢？是因为兽就表示他已经失去了人性，就像很有名的片子一样，《Lord of the Rings》里面那个 Orc 他就看上去已经不像人了，他像兽，因为他的人性已经越来越消失，他上面上帝的形象也越来越减少，他与上帝的关系也越来越遥远。所以这四个兽就象征了四个国家，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也可以象征了他们当中比较有名的国王，像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皇，波斯的亚哈随鲁王、古列王，还有希腊的亚历山大王，还有罗马的尼禄王，还有罗马的尼禄王。所以这边我们就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讲一个概念，就是重叠象征的概念。什么叫重叠象征呢？就是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描写、不同的表达、不同的象征，可以象征同一个内容。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第四兽，很清楚的是指的罗马。但是呢，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兽也指的是罗马，因为这里面有七座山，那七座山就是罗马的代表，就像我们中国的两条河，长江和黄河一样。所以说但以理里面的第四兽和第一兽，启示录里面的第一兽都是指的罗马，这就是重叠象征，就两个兽是指同一件事情。那另外我们知道的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第十一个角或者王和启示录的第一个兽很有可能也是指的同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但以理书里面的第四个兽它有十个角，但是呢十个角之外还有第十一个角，那第十一个角就是第十一位王，那这个王呢与圣民征战并且胜了他们，那他做的这个工作和启示录里面第一个兽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所以很有可能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兽的第十一个角，也就是第十一个王，和启示录第一个兽是指的同一个王或者同一个国家。那另外一个就是第 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兽呢，和第八个王那也是相同的，因为呢，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一节说到，那七王之外还有第八王，七王之外还有第八王，那第八王呢，就是先前有如今没有的那兽。所以启示录这个兽它有七头十角，那第八个头就是第八个王，实际上就是这个兽。所以说启示录的第一个兽就是第八个王，第八个头。所以说我们综合起来讲，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这就是一个重叠象征的概念，就单一缕书里面的第四个兽，这个兽上面的第十一个角和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兽，那第一个兽里面第八个角或者第八个王，他们都是指的同一个事物，同一个国或者同一个王或者同一个个人。所以这就是重叠象征，就是不同的表达，不同的描述可以象征相同的内容。那除了重叠象征之外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概念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多重象征。那多重象征和重叠象征有什么区别呢？重叠象征是不同的东西象征相同的东西，那多重象征呢，就是同一个东西它可以象征不同的东西啊，这在启示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讲到第四个兽，单一缕书里面的第四个兽和启示录里面第一个兽都是指罗马，但是我们仔细去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它肯定不仅仅是指罗马，乃是指的在末后的时代与神为敌的势力，与神为敌的国家，与神为敌的王，与神为敌的某一些人。所以这边就牵扯到应验的问题，就是多重应验，有历史应验，有现实应验，还有末世应验。那历史的应验可能这个兽就是指的罗马，对当时的读者来讲那就是指罗马。那现实应验就是这个兽在目前的社会历史当中大概有可能是象征谁，那有人说可能象征德国，象征斯大林，象征希特勒，象征苏联，象征北约，象征华约，象征美国，象征英国。所以这就是在现实当中的应验。那除了历史应验和现实应验之外，还有末日的应验，就是在最后的世代的时候，我们相信有一位非常有权柄有能力的国家或者是国王他会出现，他有可能能够联合所有的反对神的势力和神的圣民和教会来征战。当然有人说有可能是穆斯林，但是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有人还有说人家是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有那么多人，所以这是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到应验的时候，有历史应验、现实应验和末世的应验。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本质的象征和应验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多重的象征和多重的应验之中，我们知道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敌基督的国、国王或者是个人，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就是兽象征什么，为什么用兽来象征。那启示录里面就讲到了两个兽，第一个就是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的兽，另外一个从地中上来的。当然从海中是指它的来源是与魔鬼同一个来源，从地中上来很有可能是指它在地上的影响。那除了这两个兽之外呢，十一章的第七节或者第九章的十一节也讲到了一个兽，但是呢这两个兽呢很有可能是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兽，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还有十七章的那个兽呢很有可能也是第一个兽，因为描写是非常的类似的，都是七头十角，都是有亵渎的名号，这是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兽。那第二个兽呢，那到底是指什么兽呢？从地中上来的这个兽，两脚如羊羔，说话好像龙。那这个兽呢，我们通过其他的经文，启示录里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兽呢是指的假先知，因为十六章第十三节说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青蛙也很有意思啊，我上次回国短宣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宾馆供的都是青蛙，我就没搞清楚为什么要供青蛙，好像从这里来的，好像青蛙从楼孔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就这边看到龙、兽和假先知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说第二个兽很有可能是指的假先知。另外十九章的二十节也讲到那兽被擒拿，就是第一个兽。那另外呢，那第二个兽就是在第一个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第一个兽同被擒拿。所以第二个兽很有可能是指的是 假先知，这是启示录里面的这两个兽，就是一个就是代表国和国家国王的这个兽，另外一个就是代表假先知的这个兽。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读两段的经文，就是关于第一个兽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哈。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又拜那龙，因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掳掠人的比对掳掠，用刀杀人的比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谢谢大家，请坐。那我们这边为什么就是再读一下上一次我们讲的第一个兽呢？我是想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圣经里面启示录第十三章讲到第一个兽的时候讲的比较笼统，就是讲的比较笼统，它有几个特征，它有大的权柄和能力，它非常的可怕，它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做了三件事情，就是亵渎神、迫害圣徒、迷惑众生。他讲的比较笼统。我们在读第二个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第二个兽讲的就相对来讲比较详细。所以这边就大概给我们一个脉络，就是魔鬼他的代言人是第一个兽，就这个国家或者国王。但是国家国王他的一些反对神的事情的实施是借着第二个兽，那就是假先知。所以第二个兽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兽所做的事情很多很有可能是通过第二个兽才能够做出来的，如果没有第二个兽在那边摇旗呐喊的话，那第一个兽他的事情可能就做不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看第二个兽。那第二个兽呢有什么特点呢？就两脚如羊羔，说话好像龙，这是对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羊羔一般是指基督，是指上帝，说他两脚如羊羔是指他冒充上帝，冒充基督。那说话好像龙呢，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很像基督很像神，但是你仔细去听他讲的内容是与神为敌的，是来自魔鬼的。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哈举这样的例子，我们从大陆来的尤其是年龄比较长的，我们来到教会就会发现中国以前所实行的那一切和教会是非常像的，和教会是非常像的。我们学圣经，他们也在学毛选。那我们唱歌，那他们也在唱歌，而且唱的跟我们很像。他们唱的什么抬头看见北斗星，低头想起毛主席，唱的跟我们是很像的。我们抬头看见天，低头想起耶稣。那他们，我们祷告他们也祷告，那早请示晚汇报那就是祷告嘛。那我们要灵魂升华，那他们也要灵魂升华，什么狠斗一丝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个是非常像的，这都是在讲冒充上帝，冒充基督。那另外一个我们想到了冒充哈，和基督教很像的就是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和佛教和其他的宗教还是不太一样的，伊斯兰教是基督教之外唯一的一个宣称一神论的宗教。第一个它是一神论，第二个它是普世性，它不像佛教，佛教它没有非常强的外展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伊斯兰教他们宣教的这样的一个热忱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是一个扩张性的、普世性的、宣教性的宗教。那在这里，在这几点上讲，它和基督教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像基督教的，但是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我们所相信的上帝，除了是独一的真神之外，还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位上帝的内部，它有一个完美的关系性，它有一个完美的爱在里面。 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要与这位上帝建立关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伊斯兰教是非常强调行为的，而当然我们也强调行为，但是他们强调行为是说你必须要做到了你才能够得救。那除了这个外面的我们所看到的和基督教比较像的之外，基督教的内部我们也看到一些好像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最后这一个受访这个假先知在末后的时代很有可能不是通过教会外面来的，而是在教会里面产生的，而是在教会里面产生的。所以说在历史上有人把第一个兽或者第二个兽把他们说成是罗马天主教，这个也是不奇怪的。那我们比较近的我们所知道的像耶和华见证人，一般的宗派都不认为他们是正统的教会，但是我们看他们的东西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他们在马格列伯费会放一个金灯台，马格列伯费前面会有一个桌子，桌子上会有瓷器，还会有很多的广告，那其中就耶和华见证人放的东西。那他们的圣经叫做新世界译本，那他们的杂志叫做金灯台。那你看他那个是印刷精美，然后表达流畅，图画也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是非常像的。但是他讲的内容却不是来自圣经的，因为他不认为耶稣是完全的上帝，所以说他也不是完全的救主，所以说我们要有功德才能够得救。所以耶和华见证人 和正统的宗教它有本质的区别。那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也是在教会内部的，那就在耶罗伯安的例子。在列王记上十二章就讲到耶罗伯安有一个王，他做了王之后呢，他就担心他的手下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那样的话他的人就走了，就没有人听他的了，所以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而且他设了祭司，祭司也可以献祭。你表面看来他和耶路撒冷的敬拜没有什么区别的，你们有祭司我们也有祭司，那你们献祭我们也献祭，而且去耶路撒冷还比较远，可能还不安全，那你来我这边敬拜又安全又方便，而且什么都有。这就很有点像国内的三字，那国内的三字你有牧师我们也有牧师啊，你有神学院我们也有神学院啊，你的教堂很破我们的教堂很漂亮啊，你没有诗班我们还有诗班，那你来我这边敬拜又安全又方便，为什么不来三字敬拜呢？所以说三字的教会它所设置的那一套的体系给真正的教会是非常像的。以至于我一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他在上海工作，他有一天很兴奋地给我发了个 email 啊，他说我家的旁边有一个神学院，你可以来这个神学院教书。那我就跟他说我们所信的跟他信的是不一样的，当然他比较难于明白。所以说看上去是像神如同羊羔，但是说话好像龙，他的内容不是来自神的。我们以前讲过哈，中国教会历史呢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物，尼陀生、王明道和宋尚杰。当然宋尚杰他很早就去世了，在建国前，那建国之后他们要把所有的教会都要加入三字的时候，有很多的牧者是不同意的，因为教会锐减，一百个教会就成了三个教会，比如在上海本来有一百个教会，最后弄成三字以后就剩了三个教会了，所以很多的牧者都是不同意的。那最终他们怎么来推行他们的政策呢？据教会的历史记载，那王明道就是用枪指着他的耳朵，你要不加入三字马上就毙掉，所以王明道就软弱了八年多的时间。他一开始屈服了，但是最终在圣灵的感动下，他认为这么做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就自己又进了监狱。这是对待王明道。那对待尼陀生呢，就是把他的名声搞臭搞烂，因为尼陀生他们的教会体制非常的严密，他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有很大的影响，用一般的方法是搞不到尼陀生的，所以最终用的办法是非常非常低劣非常邪恶的办法，把他的名声搞得很臭，说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男女问题，金钱关系，一个非常烂的一个人，把他的名声搞臭了。那有人就说现在的三字和以前的三字是不是不一样了呢？当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本质是一样的。为什么本质是一样的呢？因为他的头依然不是基督还是政府，他的头依然不是基督还是政府，他要接受政府的领导。另外一点，他宣传的信息也不是福音，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真理是因信称义，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建立和上帝的关系，我们靠我们自己不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三字教会的神学或者丁光信的神学是因爱称义，我们要靠着我们的爱来建立和上帝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可以不要上帝，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就建立人间的天国，我们可以在地上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说目前的迫害虽然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它的迷惑性更大了，它的迷惑性更大的。 我们可能看着不是那么清楚，但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最近三次在做一件事情，在唱红歌，对不对？他们在唱红歌，在唱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歌曲，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这边有一对老夫妇，他们最近回国了。他说他在几年前的时候，大概八几年左右，第一次去教会听到，因为当时找不到家庭教会的，只好去三字。结果那三字的那位牧师呢，是讲的白毛女的故事，讲的共产党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美好，把白毛女从这个黄世仁的手中给拯救了出来。所以以后他就不再去了。所以这一些都是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的一些表现。叹气是非常的像基督，像基督教，像上帝，但它的内容却不是这样的，它的内容是来自魔鬼的。那另外呢，这段经文哈，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这个行，这个行我大概数了数，出现了八次，就是个行，就讲这个第二个时候假先知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呢，大概是一个概括，是讲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甚至从火把火降在地上，就像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一样。那另外一个呢，他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人拜那个兽和兽的像。那这边有一个经文我们可能需要解释一下哈，十三章的十五节说，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打一个问号啊，这个是很吓人的哈。比如我要拜一个像的时候，突然这个像说话了，肯定会吓个半死。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在罗马当时的时代，或者在古代哈，在他们的交鬼和拜偶像的过程当中，他们一般的人都有这样的信念，这个像是会说话的，这个像是会说话的。实际上现在也有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不知道就是。那我就知道在农村哈，中国的农村北方有一个医生，他是给别人看病的。那他没有受过医学的培训，他怎么能给别人看病呢？那他看病的来源就是在家里面就拜一个像，那这个像呢会对他说话的。今天有谁来看病，要得什么病，那个人没有来之前，这个人已经知道了，这个人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拜的那个像是会说话的，他拜的那个像是会说话的。所以说在目前的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就像是会说话的。据说哈，美国现在有很多的教鬼的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和这个是非常类似的，是非常的类似的，它显出很大的能力来。那除了拜兽和拜兽像之外呢，他做的第三个事情呢，就是给别人一个印记。如果没有这个印记的话，就不可能做买卖。这个印记在圣经里面主要是代表两点，第一个是 ownership， 就是归属，它是归属于这个兽了。另外一个要表示忠诚，要表示忠诚，就像说清朝的辫子一样，是吧？这个辫子有辫子的话，就表明我是属于清朝的，我是属于大清帝国的，而且表达了我对清朝的忠诚。所以这个印记呢，也是在模仿上帝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七章还有二十二章都讲的基督徒，他们的额头上也是印着上帝的名字，他们也是被上帝印了的。但是问题，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感兴趣，就知道这个印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几节的经文哈，用了好几个字来表示这个印记。第一个是兽的名，第二个是兽名的数目，第三个是兽的数目，第四个是人的数目，第五个是六六六，都是讲这个印记，都是讲这个印记。所以有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字母和数它是有联系的，就像说我们的电话里面一样，是吧 ？A B C 是一，是不是 ？D E F 是二，就是这个字母和这个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兽的名字就是兽的数目，就是名字和数目是连在一起的。那有人哈就把凯撒尼禄他的名字哈，本来可能是拉丁文，把它给搞成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呢再把它搞成数字，那最后得出来的就是六六六。那有人呢就把耶稣的名字哈，希腊文里面所代表的数字这样加起来是八八八。当然哈，目前对这个六六六和这个兽的数目、人的数目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哈。那我看到的解释里面，我感到这个是最简单一点，又可能做 make sense 最能够让人接受的一个了。就是说八八八或者七七七是表达了上帝的完全，或者上帝的很完全，完全的完全。这个六六六是表达了 这个兽或者跟随他的人，他们的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非常的不完全，而且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六和七是非常接近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它的特点就是它两脚好像羊羔，但是讲话好像龙，就它的欺骗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六六六是表明了它的不完全和它的欺骗性。那人的数目，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人是属于它哈，人的数目，人是属于它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人也有这个兽的特征，就人的数目表明它所管辖下的人，第一个是属于它的，第二个呢也有它一样的特征，有着它一样的不完全性。所以这是这个印记的解释啊，印记的解释。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兽是表示了政治、军事和国家。那第二个兽这个假先知呢，它有三个特点。那第一个，它有很大的权柄和能力；第二个呢，它代表了上层建筑，它代表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代表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舆论。那这些东西呢，是借着宣传、电影、电视、报纸、广告、互联网、iPhone、iPad 来传达的。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兽，所以第二个兽它的威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兽是很明显的，就是国和国王，但是国和国王他要实现他的目的，他要达成他的计划，他是需要第二个兽来为他摇旗呐喊的，第二个兽为他来助威的。所以第二个兽是就是第一个兽的拉拉队，他除了在上层建筑方面来影响人之外，他也在经济基础方面来影响人，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印记就不能做买卖，所以他控制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命脉和日常的生活。那严重的时候，就像在中国文革或者文革前的时候，如果你不喊毛主席万岁，那你就要被监狱，你就要被关到监狱里面，你就不能做买卖。不仅仅是不能做买卖，连日常的生活也不能够保证。所以第二个兽它是欺骗性非常强，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威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让我们拜那个兽，拜这个国家或者拜这个国王，拜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他让我们做这个兽像，拜这个兽像。如果你不拜的话，他就会杀害或者迫害基督徒。所以这是第二个兽的特点。所以这个对我们是非常我们值得警醒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周围日常环境里面的很多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都是习以为常的，我们都是习以为常的。我们可能很少有这个时间，很少有这个安静去反省到底是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因为大家都在做，因为大家都在追求，因为大家都在努力，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所以马太福音讲到末世的时候，就非常强调这个假先知的危害性。他有三个地方提到了假先知。第一个，就一开始末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假先知，那就是24章的第5节，有好些人冒耶稣的名说他是基督，而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说当耶稣描写末后的时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假先知，然后就讲到一般的灾难。那一般的灾难之后呢，又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而且迷惑很多人，然后是最后的大灾难。那大灾难的时候呢，那个假基督、假先知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所以说我们总结下来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假先知是非常的多，假先知非常的多哈，不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呢，许多人要受迷惑，就不是一少部分人，不是某几个人，很多的人要受迷惑。第三个，不仅仅是不信耶稣的人，连信耶稣的人也会受迷惑，因为最后是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这个假先知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那24章27节就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知道的，我们不需要某个报纸告诉我们，不需要某个电台告诉我们，因为他来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每个人都会看见的。所以这点也很符合提摩太后书里面就讲到末后的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假先知会来，而且呢，人必研犯纯正的道理，就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有时候人就会奇怪哈，他讲的明明是骗人的，人为什么会信呢？他讲的明明是错误的，人为什么会信呢？当我们这么去奇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因为认为人是公义良善的，人是有智慧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人是有罪的，罪是人最大的愚昧。一个人在罪恶当中很容易去轻信别人，很容易受迷惑的。那到底我们怎么来检验假先知或者真先知呢？那旧约里面给了我们两个标准哈，第一个就是看他讲的有没有应验， 这是第一个。如果没有应验的话，那就不是真的先知。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有人预言耶稣5月20号会来哈，而且据说他已经预言过一次了，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有的人还在跟从他，他即使预言的没有成就还在跟从他。第一个标准就是要预言应验，那第二个就是不仅仅是要应验，还要看他讲的内容是让我们敬拜神还是远离神。那这是旧约里面的两个标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那新约里面呢也给了我们两个标准啊，大家能不能再起立一下，我们再读一下。好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是两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啊。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反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反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谢谢大家，请坐。这边就讲了两点哈，旧约有两点，新约也有两点。这边就关于耶稣基督的认识，第一点就讲到耶稣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完全的神。那第二点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人。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来识别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牧师他是不是假先知还是真先知。当然第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看他讲的会不会应验。好，我相信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也碰见过这样的事情，有人他自称是先知或者是使徒啊，当你碰见困难的时候，无论是生病还是没有工作，他会预言说你什么时候会找到工作，你的病会得医治。但是有时候他预言的是没有应验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即使没有应验，我们很多的人还是在追寻他。这第一个很简单应验，另外一个就是真理，关于基督的认识，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和这个相关联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三一的真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圣父圣子圣灵也是神。但是除了这两点之外，识别的另外两个标志还有经历和行为，就这位上帝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他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心里面一定会对他有渴慕，有爱慕，有追求，他不仅仅是在我头脑里面的一个神而已，他是在我心里面的一位上帝。那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日常的生活有没有体现我们所渴慕的这位上帝，有没有体现我们所相信的这些真理。所以说生活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看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就是以前的人的时候像中世纪，他们会为一些在真理上在理解上很小的区别，他们会打个你死我活。那一方面当然哈，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对信仰的认真，他们对信仰是非常认真的。但是我们的时代不是这样的，那有些很有名的牧师当他公众采访的时候，我们问他信不信三一的真神，信不信一心称义，他们一般都是打马哈哈的，都是故作有而言他的，都是含糊其辞的。你问他人有没有罪啊，人靠着自己能不能进天国呀，其他的宗教可不可以进天国呀，那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含糊其辞的。因为现在的假先知的表现，他已经不是在公开在真理上明显的否认一些很重要很基本的圣经真理，而是在行为生活方式方面让人过一个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活。那这是目前假先知的表现。那以前的假先知可能直接就否认了耶稣的神性或者是耶稣的人性，但是现在的假先知已经不这么做了，他们所做的是让我们过一个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这就是魔鬼对耶稣的所三个试探。当然这三个试探我们是比较熟的哈，耶稣在传道之前他经受了魔鬼的三个试探。我们简单起来讲，这三个试探就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幸福神学、成功神学和神迹神学。据说哈，有人对世界上大概500多万个妈妈 做过一次调查，就是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最希望你的儿子有的是什么？你最希望你的孩子有的是什么？那绝大多数的美国的妈妈答的是什么？幸福。绝大多数的中国的妈妈答的是什么？是成功。所以这就是目前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当然上帝会给我们幸福，当然上帝会给我们成功，但是幸福和成功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最大的追求呢？我记得有人说过，国内的聚会，那有一位是先知啊，他说：“大家你要听清楚了啊，现在上帝给我讲话了，你们要现在仔细听，上帝的应许临到了啊，大家都很兴奋要听。”那这位先知就开始说预言了：“你们现在有什么需要，求就必得着。”当然这是圣经上的话啊，你求就必得着。但是下面500个人就有500个想法，50个人就有50个想法。那老年人想的就是健康，那年轻人就是想的是成功，那贫穷的人就想的是金钱，那有在做官的人就想的就是更大的官位。所以这就是在鼓励人追求幸福、追求成功。那这样的教导、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人生观，不是从圣经而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虽然听起来，虽然看上去好像羔羊，但它的内容是来自龙。那这边目前哈比较流行的很多的书哈，包括畅销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特点，目前很流行或者流行了很长时间的关于励志的书，关于励志的书。那励志的书就是，当然不一定打着上帝的名义哈，有各种各样的励志的书，就是说你要发展你的潜能，你要抓住你有的机会，你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你只要有信心你都可以成功，这就是励志的书。你要对你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要对你自己有一个正面的认识。如果打上上帝的名义的话，就是你是上帝所爱的，只要你有信心，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相信有些这样的书就成了畅销书，像 Conversation with God，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都很喜欢。但是我们想过没有，它里面讲到过基督吗？它里面讲到过十字架吗？它里面讲到过认罪悔改吗？它里面讲到过舍己顺服吗？那他的故事就是上帝帮助他从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成了一个飞黄腾达的人，这难道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吗？这难道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真理吗？所以说，打着上帝的名义的人不见得是相信上帝的人，因为圣经里面的上帝不仅仅是上帝，还是基督，不仅仅是基督，还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不仅仅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还是呼召每一个真正爱他的人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这才是圣经里面的福音。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需要警醒的，因为像这些幸福神学、成功神学和神迹神学都是对我们的罪性说话的，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他们不说我们还要追求，因为那是我们的本性，何况他们这么一说一鼓动呢，我们就更要去追求。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警醒的。那后面我们讲的一点就是这个神迹神学，或者说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神学，当然有的人很喜欢讲这些东西，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真正的成分，我们也不否认上帝有超自然的行为，但是当我们讲这些讲太多的时候，第一个危害可能是让我们的重点从基督转向了神迹，这是一个重点的转移。另外一个呢，很有可能是假的，很有可能是假的，在中国也有，在美国也有。我在几年前的时候，从印第安纳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教会组织活动到芝加哥参加一个布道会，这个布道会是国内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员，从国内来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名人士。我相信在座的人听了他讲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流泪的，没有一个人不感动的。他讲到他是如何逃脱了共产党的追捕，如何在冰天雪地里面看见上帝的大光，看见耶稣对他说话，他如何在俄罗斯的监狱里面去传福音，他如何得肝癌的时候靠着上帝战胜了他的肝癌，他如何去看他在国内的女儿，他如何看着他的女儿的矮小的身影慢慢的消失在他的眼光当中。当听到这里的时候，在座的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流泪的。我们看完布道会以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就问一个牧道友，我想哇，这么感动的信息你还不信？哇，那个牧道友讲了一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他讲的太传奇了，很有可能不是真的，他讲的太传奇了，很有可能不是真的。那后来我就知道，他讲的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虚假的成分，因为他是一位作家。那另外一个牧师就说，我在下面听他讲，我和他也很熟，我知道他讲的是假的，我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为什么呀？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我们知道电影里面是不是假的，我们知道是假的，但是还会流泪的，因为他讲的太感人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的一些后果， 这就是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的一些后果。在美国有这样的例子，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大概是佛罗里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那他就可以发预言，就可以治病，那很多人来参加崇拜，他可以告诉说倒数第二排第三个座位里面那位穿红衣服的女士，哈，你得这个病已经很久了，上帝今天要医治你。哇，大家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他讲的太准了。那后来有些记者就去采访，就去跟踪，你就发现是怎么一回事呢？就他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执事，执事呢在接待人的时候呢就会问你有什么代祷事项，他们就告诉这个执事了。这个执事呢他会带一个很小的耳机和话筒，就告诉了在台上的这位牧师，那这位牧师当然就知道了他得了什么病，然后他就一个预言的这样的形式把他讲出来了。当然别人不知道就很兴奋，以为他是大先知大使徒，有伟大的能力，但是最终这件事情被记者给抖露出来了。那这个人目前还在监狱里面判了40几年的牢狱之灾，据说他用的什么洗手间的那些东西那都是金子做的，因为这个教会太大了，人太多了，太有钱了，他的能力太大了。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需要去警醒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生活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人冒充耶稣的名来做不属于耶稣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是需要警醒的一个地方。所以另外一点我们还需要警醒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西方的世界或者美国就是基督教国家，那他们宣传的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和世界观，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保守的这么讲，世界上目前没有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因为没有一个基督教，没有一个国家在宣扬圣经里面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那所有的国家宣扬的都是追求成功、追求幸福、追求超自然能力的那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说这边有一个我在网上摘下来的，这是一位弟兄，他在 MSU 毕业的，他目前在中国服侍，他讲的最近的利比亚的形势，他是这么讲的，他先讲的神的家哈仍然荒凉，他说西方国家已经从基督教国家蜕变成民主教国家，因此毫不奇怪这种针对基督徒的残杀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无人问津。可悲的是中国基督徒，许多中国基督徒也正在跟着这股潮流大跃进式的蜕变成民主的基督徒。他说最近啊 CNN 把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在叙利亚秘密执行采访任务因哮喘病发作死亡作为头版头条报道，但是在同时有几百名基督徒被残忍杀害，没有任何的报道。他说这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就是目前所处的世代。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很清醒的头脑，我们不能够把西方、把美国就简单的等同于基督教，就简单的等同于我们的信仰，就像民主一样。当然，民主对有罪有限的人、有罪有限的世界来说，我认为是好的。我是主张在社会上应当是实行民主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就一定这样呢？那有人就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选票，因为社会上在选票。那民主选票是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少数服从多数，大家没有任何的话讲。但我们想一想，圣经里面有没有投票这个说法呢？圣经里面有没有投票这个说法呢？那我最近读到出埃及记32章，那个地方讲到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金牛犊，我那个时候第一次体会到亚伦的难处。亚伦的难处，因为摩西上了山了，亚伦现在是领导，是领袖，结果众人来找亚伦，说我们该怎么办？摩西不见了。我们要做一个像，他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大家想过没有，亚伦一个人面对多少人？那至少是70位长老，那很有可能有60万，如果加上老婆孩子有200多万。如果按民主投票来说的话，这个金牛犊一定会做的。亚伦他很有可能是反对的，但是他不敢反对，最终做了这个金牛犊。如果按投票，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话，那些以色列人早就回了埃及了，是不是这样？大家想过没有？如果用民主，如果用投票这样的制度来讲，那些以色列人早就回了埃及了，因为他们一直是想念埃及的荣华，想念埃及的享受。所以说在社会上，当然有没有民主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按社会上那样做的来实行民主呢？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那假先知的几个特点，它是让我们focus 在今生而不是永生，your best day now， Your best you now， 你现在的最美好的生活。那这样的书是非常畅销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做事的标准是世界还是圣经？那还有一个，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神是我的仆人，还我是神的仆人？神要帮助我实现我的梦想，还是我要遵循上帝的旨意？那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就可以脱离了行为？那我不需要有好的行为，不需要悔改，不需要顺服，纯粹的凭着我所认为的信心，我就可以买到天国的门票，我就可以进天国。那我只是要追求一个地位上的称义，而不追求一个生活上的成圣呢？所以这就是目前假先知他们所做的非常重要、非常普遍、非常典型的工作。他们不再在表面上、在公开、在理性上否认一些大家公认的信条、公认的信仰，乃是从心里面对我们的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过一个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该怎么办？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作为听的人，我们自己需要省察。当然，作为一个传讲的人，像我这样在讲台上做出口的人，我需要为我所讲的负责任。但是听的人一样要有责任，因为这边就告诉我们，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人就听从我们。所以说，讲的人有讲的责任，听的人有听的责任。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人云亦云，照单全收，随波逐流，以恶传恶。好，碰到一位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位姐妹据说是教会的警察，她就她的耳朵很灵，他们有一次听了一位牧师讲道，讲的也很好，大家反应可能也很好，但是最终这个姐妹就发现，这个牧师讲的这个道是一字不差的在读另外一个人已经发表的文章，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文章从网上找到，而且告诉大家。说这样的姐妹哈是很厉害的哈，就是说我们听的人也有这样的责任。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该怎样对待假先知？这就是约翰二书第十节和十一节所讲的，就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这个讲的是非常严重的，就像前几年丁光训到富勒神学院去访问一样，当时所有的华人的师生、老师和学生集体的退席抗议这一个活动，因为丁光训作为假先知，他已经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乃是我们需要隔离和双规的对象。那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 Billy Graham 到中国去访问。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他给中国的三字教会做了联系，他要到三字教会去讲道。那据说当时很多的老传道人对这个事情都提出了反对，像林献高、像袁向成都提出了反对，但是戈培里他依然是到三字教会去讲道。那我有一次在中国的时候，我给一位老传道人讲起这件事情，这位老传道人他说，实际上上帝也有拦阻，因为戈培里在日本转机的时候，据说他的肋骨被摔断了，但是最终还是去三次讲到了。那我有一次就问从国内来的一位传道人，我说他去三次讲到有什么不妥吗？不是可以去传福音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问过这样的问题，那去三次讲个道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至少可以对那边的人传福音嘛，只要上面没有对我的信息加以限制的话。那这位传道人是这么给我讲的，他说三字他最大的危害性是他的欺骗性。如果 Billy Graham 去那边讲道，他可以非常堂而皇之的告诉国内的很多反对三字的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那你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连 Billy Graham 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讲道，所以他就可以让更多的传道人来加入他们的三字，让更多的基督徒来到他们的三字去聚会。因为 Billy Graham 去三字教会讲到这件事情，一定会在他们的新闻传媒上会大讲特讲的，这就是他们的标志，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是要迷惑别人来加入他们的。所以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简单，去传福音的问题，乃是想到我们这么做对教会的影响，对别人的影响。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危险的时代，很多的事情不是黑和白的事情了，可能是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迷惑性和危害性，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末世，你早就说过有好多假先知出来，他们已经来了，已经在我们中间，已经在我们的周围。 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也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也赐给我们爱心，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可以真的是认识你，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十字架的道路。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